二人在以格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好，第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去。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
要办现在所做的活，就是在这个地方。
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好，感谢主，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我们熟悉的游牧师。
谢谢。很高兴这次再回来在这里讲道。我昨天刚刚回来感谢神也给我很多的平安。这一次其实我们要讲的是《使徒行传》的第二讲我们这一个系列都是《使徒行传》的系列，由不同的人来讲。其实讲之前，我刚刚记得，我们的弟兄带我们的诗歌，我们神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很记得有一次，我自己非常的难过，有一些的事情叫我，里面非常的难过。我就心里面说：“可神啊，你说你要开江河，你要开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里面有一个声音，我祷告了相当的一阵子，里面有个声音，你已经走在上面了，你已经走在，你以为我要开道路，是这条道路，你要走那条道路，你已经走在上面。我用这话也来鼓励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遇到你的难处，但是可能神正在为你开道路。可能神已经开了道路，你已经走在上面，你可能没有察觉得到，你可能不知道上面好像还有很多的难处，但是神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来帮助你。好，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圣灵引导的宣教旅程。 使徒行传第14章，我们刚刚读了，还是比较长的一点。我简单的把主要的信息来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神引导他的仆人去传福音，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遭遇其实几个的遭遇都是被人家用石头打。第二呢，就他详细的记载了保罗、巴拿巴在路斯德传道的时候，跟那个瘸腿的叫他能够行走的这一件的事情。第三，保罗跟巴拿巴回城的路上，保罗、巴拿巴要兼顾他们的工作，带领他们在那个城里面安立长老。然后最后就是回到安提亚，神借着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来报告。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其实第一次的这13、14章是保罗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旅程。我们知道保罗一共有3次的宣教旅程。如果你把他最后去罗马也变成是一个宣教旅程的话，他应该有4次的宣教的旅程，但是这个是第一次去的，也是比较起来没有那么远都在加拉太的地方，所以这一段去的地方，将来有一天保罗要跟他们讲的一些的话，就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能够看得见。第13章，我们能够看见他们在撒罗米在会堂里面传道，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就是撒罗米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这个岛塞浦路斯这个岛上面，然后他们从撒罗米到了伯佛这个地方，伯佛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人跟他抵抗的，叫做以吕玛，他就暂时的叫那个人瞎眼。后来因为这样子，这个方伯就是市长，那个市长就信主了，然后他们就去到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个比西底安提亚，如果你记得，跟他们本来的安提亚是不一样的，那在那里使徒行传13章非常详细的把保罗第一个讲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合成的人都来，下个礼拜都来听神的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见的第一段的保罗在13章所做的事情。第14章去几个地方，第一个是以哥念。第二个是路斯德，第三个是特比，然后他们从原路回到他们原来去的那个的安提亚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地图，我们能够看见这里有安提亚，就是佛吕加那边的安提亚，然后有以哥念，路斯德离开以哥念很近的，然后他们去特比。去了特比之后，他们其实又回到又从原路回到以哥念、安提亚、别加，然后他们就再回到原来的安提亚。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上面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旅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稍微看一看，刚刚虽然讲过，在以14章发生什么大事呢？在十四章发生在以哥念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传福音，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很多，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人在那边住了多日，但是那些犹太人松动外邦人，叫他们恨弟兄，结果保罗跟巴拿巴差点被人家用石头打，所以他们就逃到路斯德去。我们能够从这个经验能够来说，福音把福音带来救恩，福音也带来喜乐，但是同时也带来尖锐的冲突。他们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福音来到这个地方，带来很多的喜乐，带来很多的盼望，但是也带来冲突，也带来弟兄们的危险。他们到了路斯德， 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个他们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保罗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被人家一误以为他是神，结果差点要拜他。啊，他用了很大的方法，制止人家来拜他，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但是这一批的人虽然一方面好像很尊重他，另外一方面过了没有多久，保罗就被人家用石头打了。啊，都是在路士德发生的事情。啊，打到一个地步呢，以为他死了。啊，后来他起来走进城去，就立刻就去特比，啊，在特比传福音。啊，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做门徒。然后他们回到安提亚，是经过路斯德、以哥连、安提亚兼顾门徒，而且在那些城里面设立长老。其实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的话，可以有一些的循环的记载啊，这些循环的记载我们用这个 A 跟 A prime 啊，B 跟 B prime。一画就是叫 prime 啊，然后 C 来做一个好像一个循环式的一个的记载，在以第一个 A 就是在以哥念传福音，蛮有主的同在，然后 A prime 在最底下的在特别传福音，也好些人做门徒。我们能够看见，在 B 那边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就往路斯德去。这个下面这个 B 也是，犹太人用石头打保罗，他们就离开路士德往特比去。当中的就是那个路士德，保罗医好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并且要向拜他的人来传福音。我们能够问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循环式的这样子的记载。到底保罗想要强调什么样的信息呢？可能我们需要再想一想，到底他讲的好像这些名字对我们也不是很认识。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好像都是传了福音，传了福音之后就被人家用石头打，然后就走了。到底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啊，记在那些的地方，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想，如果我是保罗跟巴拿巴，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会问的就是，既然是圣灵差遣我们去传福音的，对不对？13章很明显的说，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差巴拿巴跟扫罗去传福音。为什么这样子的不顺？我们真的。这样子做真的是合神的心意吗？神真的是要我们去吗？我们在这个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我们没有期待要有生命的危险，对不对？其实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很有可能他们会有生命的危险，被人家用石头打，会打死的了。然后。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好像做了一阵子，做得有点成功就要走？圣灵，你到底在做什么？神，你到底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做，为什么你就要我走？那这些跟我们作对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好像是跟着我们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在那边做了一些的事情，他们就走过来对我们抵抗。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跟我们来。到底这些人是谁？为什么跟我们有那么大的仇？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和好？或者我们讲的道会不会太使他们难过？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们的信息，讲得没有那么尖锐，以至于他们不至于这样子跟着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对传福音是有好处呢？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合起来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没有拦阻这一批人 来对保罗巴拿巴的攻击。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加百隆马可福音第一章，我看见的时候，我心里面有非常像的一个的图画。那这在这里，耶稣只做了一天多一点的工作，他早上在安息日召会堂教训人，而且赶鬼。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你能够看见他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教训人，赶出污鬼。然后到了没有多久之后，他去彼得的家里面医了彼得的岳母。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啊，记得这个故事，他其实去激励了彼得的岳母。然后天热落的时候，为什么天热落是很重要？因为天热落的时候，安息日就完了。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日落到礼拜六的日落，所以天热落的时候，安息日就完了。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人带病人来见耶稣，耶稣就医治了很多人，又赶了很多的污鬼，做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第二天的早上，耶稣一早就到旷野去祷告，大家都来找他。彼得找到耶稣说：“你哪去了？我们众人都在找你啊。”结果耶稣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耶稣说：“我们走了。”你会发现。耶稣为什么在高峰的时候离开？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人家对耶稣的尊重是最多的，可能在加百隆还有很多人没信。但是耶稣决定离开那个的地方，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其实，当我们看。保罗在这一段的时间的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这两位其实在很短的时间的里面，他们有很好的传福音的记录啊。第一个，他们在沙罗米在会堂里面讲道；第二个，他们到了伯佛，是叫这个以律马暂时瞎眼，这个市长信了主。市长信了主，就代表其实有很多人会跟着信主。第三个，他们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保罗记载了保罗第一篇的讲章。这个当中的改变，就是下一个礼拜全城的人都来听保罗讲道，所以保罗讲的这个道一定非常的精彩，对不对？然后到第14章，以哥念那边说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很多，所以他们也是很成功的，对不对？然后到了路斯德，又医好这个瘸腿的人，然后呢，因为医好了这个瘸腿的人呢，众人想要献祭给他们，保罗就向他们传神的道。最后到了特比，他们传福音，做好些人做门徒，在短短的时间的里面，保罗去了6个城市，在6个城市里面传福音，而且非常的有效，有很多人就这样子信主。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受逼迫跟传福音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他们很多次被逼迫而离开，是神的手在他后面来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如果是圣灵呼召他们的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告诉他们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其实你能够看见他们去那么多的地方，其实是神的手一直拉他们。如果不然的话，可能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一直的留下来。 事实上，以后在宣教的事上，保罗在以弗所有3年的那么久的时间在以弗所传道，所以这个不是说保罗在某个地方一定要留得短的时间，这个并不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是在这个时刻，在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圣灵对他们的带领是要他们去很多的地方，在那些的地方好好的传福音。我觉得神圣灵有一切的计划，要保罗、巴拿巴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真的太大的理由，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圣灵这样子带领他们呢？如果他们在路斯德，如果他们在特比，如果他们在以哥念能够传福音传得更长，能够在那边建造更多的门徒，是不是更好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好，但是我相信圣灵在带领他们。我相信这些的迫害，其实是神的手在后面在做。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可能今天我们在宣教的事上，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对圣灵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们可能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没有多久之前，我其实昨天我就听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他们教会怎么样的宣教。啊，我听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原来没有这样子想过，但是神为他们开路。结果一个大概120人的教会，你帮我猜猜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宣教？他告诉我，我简直不相信。他说有大概今年大概有80个人会去参加短宣，不单止这样子，他有多少个短宣？他有7个短宣的团会出去。啊，神为他们开路，我发现圣灵在人的过，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在带领人，他做一些的事情是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不可能，不可能，乃是圣灵在这个当中来带领。我们不要应自己的计划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到最后没有办法完全顺服圣灵的指引。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讲，我自己参加的一个宣教的机构，我不讲他们是哪一个的机构。那个机构，专门是向一般的学生来传福音的。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几个老人家，大概70岁的老人家他们到德国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有多少人呢？他们说，其实去一个地方可能信主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们3个人加上超过200岁的老人家，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他们本来住在美国，就照把美国的房子卖掉，然后他们就去德国来传福音。他那福音在德国传到很多的福音，于是他们开始祷告，要不要能够到欧洲其他的地方来传福音。但是发现一直祷告，一直没有神，好像没有开路。他们在德国能够好像有一些的果效。过了很多年，终于有人来邀请他们去，但是不是去欧洲的地方？他们本来祷告去欧洲的地方，神给他们的差遣是：我们在以色列有一些的学生，你们愿意不愿意来？他们就说：“既然是神带领我们，我们就去。”就差了一队的宣教士一队的牧师跟师母他们2个也是差不多70岁，每一个大概都是70岁。这样子的人差他们到以色列，差了他们到以色列之后，打仗就开始了。没有多久，打仗就开始。他们发现他们去做了一些的东西，然后他们要走，走了之后再去， 再走，再去，再走，他们经过几次的这样子来来回回，工作非常的难做。最近我听他们的分享，发现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慢慢的这个的工作就有一点的成就，就有一点的果效。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主，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愿意去以色列。到底现在这一刻时刻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当他们在以色列有这样子的果效的时候，过了没有多久，在法国开始因为新冠之后，很多的教会都没有办法做学生的工作，本来那些教会都是在学生的工作但是。在新冠之后，很多人离开教会，就他们没有办法做新冠的工作，于是他们就邀请这一个的团体里面的一些的宣教士到欧洲，到法国去，有2年的时间，他们建立了4个团契。我们感谢神啊！最近我们看见香港有很多人去了英国。香港很多人去了英国呢，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人都是讲什么话的？讲广东话的，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人其实，在香港讲广东话的人需要被牧养。于是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就把他们的精力都放在讲广东话的这一批的人的身上。结果，我们又发现，每一年从中国大陆去英国有多少人？有15万的人，15万当中做学生工作的非常的少。你会发现，哇，原来在那个地方也是需要有人传福音的。你慢慢的看见神在这一个的。团体的里面，把他们的视野来扩大。我深深的相信，神在带领这些的工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祷告祷告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你会发现，原来到时候祷告就有果效了，就改变了一些。好，接下来我想请大家能够帮我一同的。读这一段的经文能不能够？我读第8节啊，因为我不想刚刚读经文读得太长，所以呢，这里这是第8到18节，然后好不好？我跟大家一同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啊，第8节这里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我们稍微 真的谈一谈在路斯德这个传福音的行动。你记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保罗向以色列人传和一些敬畏神的人讲道，这个是第13章的里面的经文啊，但是他的信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呢，他讲到耶稣基督，而且呢，把耶稣基督跟大卫的关系连上，所以在13章的这一篇的道是相当的丰富的，给犹太人的一篇这样子的道，一篇福音的道。在路士德遇到的这一批人，他们有拜假神的机制，他们有一些的拜宙斯的庙，圣灵同样的为他们预备机会，但是他们要讲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他们遇到这个瘸腿的人，这个是人生来就瘸腿，从来没有走过，看见他有信心，保罗就医治了他。但是你会发现，有了这个神迹的时候，人对神迹很多时候有错误的了解，对不对？在这一段的里面，你能够发现，原来人对神迹有错误的了解，是需要解释的。如果不是解释的话，他们把这个荣耀归给他们的神的。使徒撕裂衣服，代表了他们震惊，代表他们对一个犯罪的反应。定义不是接受人的敬拜，并向他们解释真道。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想要拜的是我，我会怎么样？我想第一个，我大概不会受他们的拜，但是我会沾沾自喜。我很开心，你们想要拜我，你们尊重我，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慢慢的把福音告诉你就好了。现在你们先尊重我，我慢慢的把耶稣基督慢慢的告诉你。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些人尊重我。会不会？你发现我们做传福音的人，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传道的，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营友。我们希望讲完了道之后，有人来说你讲得很好。如果有人来说你讲的这个地方不对，这个地方不对的时候，我心里面会发火。最多我口上说谢谢你，对不对？你会发现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如果有人说你讲的不对，是不是你需要反省呢？如果有人说你说的好，你是不是懂得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我想，使徒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们没有沾沾自喜。他们没有觉得哇，这样子真的好啊！真的有人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真的是非常好。没有，保罗就在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跳进去制止他们献祭，而且他讲了一番的话，是一个合宜的信息。我们能够想一想他讲的大意。他说：“第一个，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一样，但是今天我要传福音给你们。第二个，我为什么要传福音？你们当叫你们离开虚妄，归向永生神，就是那创造天地海跟万物的永生神。”他有什么证据他是救世神了。他以前任凭各国万国各行其道，但是为自己留下证据来，好像降雨赏赐丰年，叫人饱足满心喜乐。这篇道的特色，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篇道有一些特别？ 他们没有讲，他没有讲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也没有真的把以色列的神讲得很清楚。这是一种的，我叫做一种普通启示，见证神的创造，见证神的良实、良善，见证神的真实。没有提到十字架，没有提到救恩，为什么？这一批人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懂啊这一些的道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讲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神自己做的事情，他这样子才能够有一个大家一同对话的一种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他讲耶稣基督，这些人说耶稣到底是谁啊？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对犹太人是知道的，对外邦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需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我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些的功课是我们值得学的。第一个就是说，保罗看见这个人有信心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他就叫他起来。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有人说，这个信心就是代表他知道他觉得自己会好。那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时候，你有信心觉得自己会好，不一定会好。神没有答应我们所有的病都会好。我很记得我小的时候非常的有信心。我有一个亲戚生了癌症，我非常的有信心来祷告，祷告，我觉得他一定会好。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没有好。我觉得这个的信心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一件事到底会怎么样的发生。而是这个信心在于神自己，神自己才是这个最坚固的那个的磐石。你有信心在神的身上，你觉得这个神会看顾你，这个神会跟你同行，这个神在你的难处的时候，他对你的难处有答案。我深深的相信。信心不一定带来我们要的那个的神迹，但是信心会带来神自己的看顾，会带来神自己的神自己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二样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单单神迹没有办法叫我们归向真神。人对超自然的事情有各样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的，好像这里的人他们拜的本来是宙斯，这个 Zeus 跟 Hermes 啊，他们这两个名字如果在希腊文里就会发现比较容易记得的。啊，那他们就用他们的方式来解释他们发生的事情。神迹，保罗跟巴拿巴的榜样，他行了神迹，把荣耀归给神，不单只是拒绝了他们的献祭，甚至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沾沾自喜，寻求别人对他的尊重，反而借这个机会来传福音。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一些的，另外的一些的动机。第三样，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传福音是需要跟听众听的人能够接轨。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能够讲一堆的福音出来，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我福音讲过了，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啊，我们希望呢，我们福音能够讲过，这个福音讲过的时候，你懂也好，不懂也好。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是找一些跟他们的共同点，因为要了解一样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其实无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当中，你会发现神其实在他们当中也已经有工作。我听一些宣教士给我的一些的见证，他告诉我，他说我去的那个地方，本来是觉得那个地方从来没有福音到，但是他发现一样事情，原来神已经在那个地方，原来神已经在那个地方，开始工作，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开始传福音。神千万不要以为哇，只有你才能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神已经在啊这些人的身，这些人的地方，他有他的工作。保罗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虽然没有讲出完整的福音，他还是叫那些人离弃这些的虚妄，他还是明显的讲到要听众要悔改。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保罗在我们的当中，他会讲什么样的道理？他会跟我们讲什么？要我们离弃什么东西？可能还是要我们离弃偶像，可能我们的偶像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的偶像是我们的地位，可能我们的偶像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偶像，可能保罗来到我们的当中，当然他可以跟我们讲福音，但是其实他不一定跟我们讲福音，因为他跟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懂，我们都听过福音，可能他还是跟我们说，你们要离弃偶像。离弃那些的虚妄，离弃那些我们以为很有用的东西，但是其实是没有真正用的。所以，在这个神迹，其实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到最后回程路上，回程路上，他们回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亚。啊，这些都是危险的城市，差点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为什么还回去？如果你是保罗，你是巴拿巴，回不回去？我就一定不回去。我告诉你，对不对？因为很容易就给人家打死了嘛。哈，我差点给人家打死，给人家以为死了，我才走得了，为什么还是回去？这些都是危险的城市，但是保罗其实以后的宣教的旅程，他都是多次的拜访这些的城市。保罗以后写加拉太书，也是要纠正这些教会在信仰上的错误。他的去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兼顾那个地方的门徒。而且要告诉他们说，要了解他们，可能他们认为，这些人信心有问题。保罗也这样子走，巴拿巴也这样子走，对他们来说好像是被留下的孤儿这样子。保罗要告诉他们说，信主的人会经过难处的，信主的人不是很容易的。保罗要给他们有这样子的解释。可能更重要的，就是保罗要在这些教会的当中建立教会的，要选长老。你说这些人其实信主没有多久，怎么做长老？啊，我们觉得长老一定又长又老。啊，他们可能一定要信主有一段的时间才是长老。但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说，为什么保罗要设立长老？因为当他设立长老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建立起来。要不然的话，一堆信主的人会慢慢的散去， 有教会就会有一个集合的地方，以至于他们能够真的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继续的来做传做做做这个福音的基地。他们一方面能够造就那些出信的。他们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能够不断的能够再去传福音，在那个地方来做见证。我们发现宣教士都是这样子的，你去宣教，你去传福音，这个是非常好。但是很多时候，当他传了福音之后，他要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了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成为那个地方的福音的中心。我感谢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起先的几位的长老，他们有这样子的远见，要在我们的当中建立教会，慢慢这个教会就大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认为自己很弱。来的人很少，慢慢的你会发现，神会差遣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我深深的感到，这个是神自己给我们的一个的福分。最后，他回到安提亚，保罗回到安提亚，就是原来圣经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一件事，保罗是被一个母会差遣。保罗并不是自己，我今天想要去传福音，我就去传福音。他在安提亚祷告，有一批的人跟他一起的祷告，母会成为他们的支持，母会成为他们的预备，他们母会有责任为他们预备，无论在祷告上，在资源的供应上，都是他们是属于这一个母会的。这个母会需要为他们负责任。保罗、巴拿巴回到安提亚，是一方面，他要向宣教，他宣教做了一段的时间，他需要做报告；另外一方面，他也要鼓励那个地方的群众。你发现他在外面做的事情，可能是非常的叫人家兴奋。但是如果他没有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告诉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可能就不一定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的隔阂。但是保罗去鼓励群众，叫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工作。然后其实这一个的鼓励也是他计划下一步。保罗去了加拿大这一些的地方，他回来告诉人家说：“我发现犹太人不信主，外邦人都在信主。”结果安提亚的教会就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们计划下一步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保罗就保罗在宣教的这个事上，他们就一直在外邦人的当中在传福音。在第二次的旅程的里面，他去了马其顿这个是以后我们要更多讲的。所以结论，我们在这里想要有一些的结论。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圣灵是宣教的主。他有一切的计划。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宣教怎么做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我觉得圣灵是宣教的主，他有一切的计划。我们努力的去寻求圣灵的带领，留意他为我们开了什么门，也留意他关了什么门。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的门是圣灵开了，有一些的门圣灵关掉了。我们要去开的那些的地方来做， 关掉的，可能我们暂时不在那个地方，我们继续的祷告，看看神有什么样的计划。然后我要说的就是传福音，我们需要寻求跟听的人有接轨的地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懂得怎么样把一些的经文背好，我们就能够去传福音。我们要懂得这个跟我谈话的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对宗教有什么样的看法，他的家庭对宗教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我们需要跟听众听的人有接轨，叫他们能够明白，而且接受，能够跟他们有沟通。不然的话，你去讲，讲了之后，讲了一大堆，你问他，他说我根本听都没听见，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所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最后的要说，宣教不但是传福音，宣教更需要建立。设立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教会。我深深的感受到，当你宣教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去带一些人信主，他没有去一个教会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我们有 Alpha，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活动，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一份子，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一些同样是在这个信仰上一同走的人，同样的一同的来走，以至于他们的信心很快就散掉，撒旦会来跟他做，叫他忙，叫他慢慢忘记了他们所做的决定。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他们好像保罗这样子，他到了最后，他建立了教会，在这教会的里面，他能够继续的建立。那些的门徒，慢慢的他发现啊，那些教会出了一些的问题，怎么样？他写一封信去，来纠正他们的问题。加拉太书就是这样子的一封信。啊，他们的长老可能也是非常比较上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没关系，慢慢他们就会成熟。在他们的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的长老，一些比较成熟的，他就安立他们做长老。我想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子。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我们一同的来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了保罗、巴拿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他们愿意。去到一些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冒了生命的危险，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有些人一直的跟着他，有些人要用石头打他们。然而，他们了解到传福音要经过的难处，他们没有胆怯，他们就一直的往前走。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有保罗、巴拿巴这样子的心态。今天我们跟他的情形可能不一样，今天我们做宣教，可能跟他们做的宣教也不一样。但是帮助我们有他们的心态，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去传福音，如何去建立教会，如何去兼顾门徒。愿意你自己。真的在我们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领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展现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展现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展现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展现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